在这里要先跟同学说明一下，就是说，因为我发现同学对，太繁琐的哲学辩论呢兴趣不大，所以呢，我想要更动一下我原来预计的，课程单元的安排次序。本来我预计是说苦地讲完之后，然后我要跳到，绪论的发句，然后去探讨里面有两个哲学问题，人我论跟法我论嘛。人我论就是诚实论跟独止部的有我无我论的辩论，然后法我论的部分呢是针对恶事有无论，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三世实有还是现在实有？那因为这两个问题，它的哲学性很强，那我想说，我们就先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下来，然后苦地讲完，我预计差不多还要1个月，因为试运的部分呢，我们还剩下两个主题，一个是试的暂住与刹那论，然后另外一个是试的具生与不具生，还剩下两个，然后试运就讲完了，然后接下来呢是想运跟受运，然后呢还有行运，那行运里面呢，它包含的非常多的心所，其实这个在我们一开始讲心性所的时候，已经介绍过这些心所了。但是行运里面还包括了心不相应行，这个部分我们还没讲到。那心不相应行讲完，然后我们要把五蕴的次序，就是说，像有的经典是讲色受想行识嘛。那如果是按照诚实论的五蕴的次序的话，它是色事想受行。那它有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五蕴次序的安排，所以呢，大概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把苦地句讲完。苦地句讲完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极地句。极地句首先就是讨论业的问题，那里面我们会讲到一些伦理学上面的议题，比如说，当然我们现在流行讨论这个死刑可要不要废除的问题。那在佛教里面有讨论到说，基于义务而杀人有没有罪？所谓基于义务而杀人，比如说法警执行死刑，这是他的义务，从某方面来讲也是维持社会的正义。然后呢，就是说那到底呢，这样的一个职业本身呢，这样的一个行为有没有过失？那在诚实论里面有探讨，所以我们会探讨到一些道德的议题。然后呢，极地里面还有所谓的烦恼论。所以业跟烦恼讲完呢，接下来我们讲灭地句。灭地句是整个诚实论的特色，但是实际上呢，灭地句里面哲学性还是非常强。极地句的地方比较没有什么哲学性，灭地句哲学性很强。那灭地句讲完之后呢，我的想法是希望能够请其他老师来上心性道论，因为同学最关心的还是说怎么修行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请到老师，但是是有变数，就是说要看其他老师的时间能不能配合。所以，灭地讲完之后呢，是看就是说这个地方稍微会有点变数，所以我大概过年前后我会开始尝试着去跟一些老师联系看看，看哪一个老师可以来接。那因为我们之前上课，就是说哲学，我们从苦地句这样一路讲下来都是非常的哲学性，那我就想说，我们要搭配一点，修行的一些道理，在课堂中一并介绍。所以呢，我今天又特别准备了一个主题：佛教禅修基本概念，以及马哈希内观禅修法的简介。基本上就是说，佛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系统。你看哲学里面有所谓的小圣，有大圣，小圣里面有这么多的部派，大圣里面呢有中观学派还有唯识学派，然后呢大圣里面呢又有显和密的差别，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思想体系。那有的时候学下来不飒飒，那就有时候呢，可能搞不清楚到底佛教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会一再的重复佛教它的特色在哪里，分为 思想和修法两方面。那这两方面呢，又是息息相关的，不是割裂开来的。思想方面，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就是立基于缘起论的无我思想。因为立基于缘起呢，所以没有一个长恒不变实在的我。那因为立基于缘起呢，所以可以成立业报轮回。那这样的无我思想呢，它是由修习毗婆舍那而得嘛。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佛法是由禅出教，从禅它的基本义理呢，是从依据于佛陀禅修的经验而形成的。那佛陀他是由禅出教，可是作为佛弟子呢，我们要依教入禅，就是说要有教理的基础，然后搭配着禅修。如果没有教理基础的话呢，常常会有这种盲修瞎练的可能性。那当然你盲修瞎练也是可以获得一些成果，可是你要达到最后的成果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知道佛教的修行跟其他宗教的修法并不一样。那当然有一些人他的因缘很殊胜，就是说他有非常好的溯缘，然后遇到一个有正量的上师，然后呢他能够对上师的指导呢产生信心，然后依上师的指导认真修行。那像这样的人呢，他可以也许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教理的依据，但是呢他也可以就是说有所证悟。但是呢，因为这个是少之又少的人有这样的殊胜因缘，所以呢大部分呢我们还是依照正常的方式来走。那在这里我要提到清净道论里面呢有提到说，佛教慧学的基础有六个项目。第一个五蕴，就是我们上了两个月呢还在继续讲的。第二个十二处，第三个十八界，第四个二十二根，第五个四谛，第六个缘起。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呢就是佛教的基本义理必须要掌握的。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其实他们是相涉的，讲的是同一个东西，等一下我会说明。那所谓的二十二根呢，它包括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男根女根命根，还有苦乐忧喜舍这些五受根，还有性净念定慧这些五善根，还有所谓的无知当知根、已知根和具足根。那这些我没有背啦，但是我先讲一下，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它是属于苦谛，那四谛跟缘起呢它是相涉的。因为我们讲说二根里面也包括了苦谛啊、道谛啊、灭谛里面也有嘛，那四谛跟缘起是相涉。因为我们讲缘起有流转缘起跟还灭，那所谓的苦谛跟极谛是属于流转缘起，然后呢还灭是属于灭谛跟道谛是属于还灭缘起嘛。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说诚实论它是以四谛为结构，那在四谛中呢它把这些论题这个六个项目都囊括了。那我们讲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苦谛的部分，那同学可能对佛教的名相不清楚，因为以前我教过的学生呢他知道色受想行识，可是十二处十八界就不会背了。我们讲十二处呢，眼根耳鼻舌身意根，然后呢还包括了六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十二处，十二处跟十八界呢它其实是相涉的。怎么样相涉呢？十八界还加上六识，同学认为要放在哪里？它可以收摄在十二处里面。对，那要现在是十二处，你觉得要放在哪里？我现在就十二处里面就收摄十八界了，所以要放在一根这里。一根呢又可以开为六识，眼识、耳识一直到意识， 十二处设十八戒吗？从一根开出六识。所以我们讲说，阿含经里面有讲说呢，一切法就是十二处，它已经囊括了一切法，那十八戒也在里头。那你再来看呢，十二处是一切法，那哪些是五蕴呢？所以我现在要分辨色受想行识吗？这里面属于色法的有哪些？根嘛，眼根、眼耳鼻舌身，意是属于心法，因为它不是指心脏。意是指一根呢，我们一般讲说它是，就是说前念，前一念呢引申后一念。所以呢，十二处里面属于色蕴的有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处，这些都是色法、啊，这个叫色蕴。这里没问题吗？然后呢，视蕴在哪里？就在这里吗？六识就一根这里，所以这里是视蕴。哎，那受想行呢？所以呢，你看这个所谓法境这里，它有分好几种。所谓法境呢，它有分心所法，心所法放在法境这里，还有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表业，还有无为法，这是属于法境。然后呢，我们讲说受跟想呢，它是属于心所法。那所谓行呢，包含两个，心所法就是说，有部里面有四十六种心所法嘛，扣掉受跟想，其他的就叫做行运。那行运呢，除了心理方面的呢，还有指非心非色的部分，心不相应行，你看它有个行字。所以呢，行运包括其他的心所法和心不相应行法，这个叫行运。无表业我们讲业的时候会讲，那这个呢，有部认为无表业属于色法，陈时润认为呢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那你看呢，十二处里面也包含了五蕴，我们说十二处它已经囊括了一切法，也包含了五蕴。那你有没有发现五蕴里面呢没有包含无为法？所以呢，五蕴并没有囊括一切法。俱舍论里面有一首偈叫做蕴不摄无为。如果同学念过俱舍论的话，他前面一开始，我忘记第几品，就前面的几品呢，还有里面有一首偈颂，蕴不摄无为，十二处囊括一切法，五蕴没有囊括一切法，五蕴只是有为法而已。所以之前我们讲的很繁琐，一直停留在苦地五蕴这里呢，那实际上它是所谓佛教慧学的基础，基本的项目。当然你会觉得说陈时润的分析过于繁琐，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了解说所谓的五蕴呢，并不是以前我们很简单的想法啊，色就是物质的，是呢以前我们分不清楚是受想行识到底有差别在哪里。那佛教的两种禅修方法体系，其实以前我们也讲过了，那在这里再做一个复习，分为两种修法，止跟观。那止的修法是专注于某种概念，比如说三宝功德，我们后面会讲到，或者是心内影像上面。那我们讲说外道也有这种修法，那这种修法的其中一个利益呢，它可以开发神通，但是它只能镇服住烦恼，不能断烦恼。如果你一离开定境的话呢，烦恼会再现起。那观的法门呢，它的重点是观察五蕴的无常、苦、无我三相。这个呢是佛教不共外道的修法，它能够断除烦恼。那这里我只是简单的写五蕴，那可以依个人的他的这个根基，比如说你可以最简略的方法就是观察身跟心啊。五蕴不是有分物质的跟心理的吗？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你不想要做这么复杂的观察，你只要观色法跟心法就好了，就是观身跟心。那如果呢你觉得五蕴呢这样子你还是不太能够分辨，那你就是观十二处或者是十八戒， 有种种的，这个就说这个观的对象呢，你可以基本的色或心，再来呢五蕴，再来呢十二处、十八界等等。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指的修法，有些指的修法呢会看到禅相。所谓禅相呢，是指就是内眼所见的心理影像。以不净观或者是观相念佛为例，禅相就是即使闭上眼睛的时候，也能在心中现起清新的尸体影像或者是佛菩萨的影像。以呼吸禅修为例，所出现的禅相则是因人而异的，有的如棉花，有的如云翳，有的如珍珠、月亮、太阳。那在清净道论里面呢，他用的名词叫做取相跟事相，同学有听过吗？在北传的坊间我所看到的，20年前我所看到的这些教呼吸禅修的书里面，都没有提到说在念出入行念的时候会看到影像，没有提到。那在清净道论里面清楚的讲到，他说呢有分取相跟事相。取相呢是与外在对象相同的影像，事相呢是被修改成适合心意专注的影像。一开始呢，我们在取相的过程中呢，首先形成的是一开始我们要去摄取影像，首先形成的是取相。比如说不净观里面呢，假设我们是以尸体的清淤相呢作为禅修的所缘的话，那我们去找了一个尸体，那这个尸体呢它的清淤的呈现呢，它可能是呈现斑状的、块状的。那所以当我们看着这个清淤的尸体，我们闭上眼睛呢，在心中复制这个影像，那所看到的这个影像上面呢，它的这个清淤呢跟外在的对象一样，是呈现斑状、块状的情况。可是所谓的这个是取相，那如果是事相的话呢，它呢就把这些你看到这个影像做一个调整，这个清淤相就不再是斑状或者块状的呈现，而是全身清淤的显现。这样同学理解吗？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是以这个斑斑点点的话，你这个所缘它来就是它并不是很均衡，作为你心意专注来讲，这样的影像并不均衡，所以你把这个整个清印象呢把它遍及它的全身，而不是在呈现斑状或者块状。那要得到禅定呢，是依于事相而得到禅定，因为事相它适合心意专注嘛。所以在这里呢，我简单的跟同学介绍一下清净道论里面它归纳了40种止禅的修法。首先呢是十片处，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光明，还有限定虚空片。那在这里我就举白片为例，就说基本上像十片处啊、十不净，我都要先准备这个禅修对象。所以呢以白片来讲呢，我要先准备一块白色的布，把它剪成圆形。那在清净道论里面有讲说这个圆形要剪多大，他说一张手又再加上四指宽这样的直径，总共9根指头这样的直径，然后放在适当的距离，看着它，心里意念白白，然后闭上眼睛，试图在心里面呢，把刚才看到的影像在心中复制出来。那如果消失的话呢，就要再次的张开眼睛，看着这个白色的这个禅修对象，然后一直意念白白白，然后呢要想办法让这个心中的影像不会再消失。那这时候我就把我的注意力呢全心全意的放在这个心中所现的这个白色影像上面，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很专心的。那如果觉得说好像就是说要达到就是很专注的时候呢，你可以开始把本来它是一个白色的圆形嘛，它有固定的大小，那现在呢你要慢慢的把它扩大，扩到多大呢？你看这个十片处，片的意思就是片满十方，所以你要把它观到 遍满十方，遍满你所处的这个空间里面。整个白呢，它是遍满十方的，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入定。那十遍处的修法可以达到四禅。再来是十不净，那这个不净这种修法也是一样，要去准备我们的禅修对象，也就是说我们要到坟场去观看尸体，然后呢形成心中的影像，把心意专注在心中的影像而入定。那十不净的修法呢，最高可以达到初禅。再来是十随念，佛随念、法随念和身随念呢，这个是意念三宝功德。这里的佛随念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念佛法门，持名念佛并不是这样，它是意念佛的名号，然后意念佛的功德。再来戒随念呢，是意念持戒的功德。舍随念呢，是意念施舍的功德。天随念，意念升天的功德。然后死随念，再来是身智念，它是意念身体的32个部分而产生厌恶。那是哪32个部分呢？我就稍微念一下：法、毛、爪、齿、皮、肉、腱、骨、骨髓、肾脏、心、肝、肋膜、脾、肺、肠、肠间膜、胃、粪、脑、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膏、口水、鼻涕、关节液，还有尿，总共32个部分，去意念这些部分呢，而产生厌恶的心理。再来，安般念呢，就是出入习念。即止随念呢，它是意念涅槃的功德，所以十随念里面呢，安般念可以到四禅，身智念呢可以到初禅，其他的呢只能到初禅前的进行定，它不能入定。所以就说每一种禅修方法呢，它可以达到的这个定的这个程度并不一样。那再来是慈悲喜舍，那比如说慈的修法呢，它是有分阶段的。第一个呢是观想你喜爱的人，那按照帕奥禅师他的解说呢，观想喜爱的人，用禅定之光照向他，并对这个人散播慈爱，这是第一阶段。那这段你完成之后呢，再来是观想你没有好恶感觉的人，也就是中立者，一样用禅定之光照向他，并且对他散播慈爱。第三个呢是观想怨敌，方法一样，然后呢再逐渐扩大我们的观想范围。那悲的修法呢，它的次序又不一样。悲呢是先对可怜者修悲，再来是对喜爱的人，再来是中立者，最后才是怨敌。那喜的这个对象呢次序也不一样，喜呢是从最喜欢的朋友开始，再来呢是亲爱的人，再来是中立者，再来才是怨敌。舍的话呢是从中立者开始。那这四种禅法呢，慈悲喜呢它可以到初禅和三禅，那舍呢可以到第四禅。四无色处的禅法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这里我就没有办法解说。我所知道呢，它是以十遍处的前九遍作为基础来修。那所谓的实验想呢，就是去针对食物的厌恶性呢，来止贪。它不能透过这种修法，并不能入定，它没有禅相，它只能达到进行定。再来呢是世界差别的修法。这个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讲到四大的时候，我们介绍了《中阿含经》的相机喻经。那世界差别的修法就是从这个经典来的，它呢是意念身体里面的坚信的东西，比如说法、毛、爪、齿，意念这个坚信的东西是地界，然后呢意念身体里面呢这个湿润流动具有粘性的东西，如胆痰、脓血这些呢，它是属于水界。 然后呢，意念身体里面呢，暖热的东西，比如说消化之火、体热等等，知道它是火界。然后呢，意念身体里面具有动性的东西，比如说呼吸呢，而知道它是风界。所以世界差别呢，是从相机、浴巾等经呢发展出来的。那这种修法，它也没有办法入定，它达到进行定。那在这里我们说，虽然四十种止禅的修法有些不能入定，但是我们讲过说，你要转修毗婆舍那，你的最基本最基本的定力就是要达到出禅前的进行定，这是最基本的。再来我们看声闻道修行的历程，持戒是最基础的嘛，那在持戒的基础上培育定力，至少要到出禅前的这个未到地定，至少要有进行定。那第一点跟第二点，这个是通于外道，第三以后就不共外道了。从第三以后呢，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讲佛教的这个毗婆舍那修法可以断烦恼。那有了定力之后呢，以定力为基础去辨别观察诸法，比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那在观察的过程中，如果又变得散乱掉举，那再回过头来去修习止来培育定力。就说止观的修法呢，依你的这个心的专，就是说是否有散乱掉举的情况呢，你要做调整，交替的休息。因为呢，你要做内观呢，你一定要有定力，所以当你发现你因为观而你变得散乱，心里很浮动的时候，你就要回到这个第二个步骤。然后呢你去看这些身心的要素。那你看我们之前讲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刚才在黑板上把它列出来，这里面并没有所谓我这个要素嘛，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身心的要素呢，里面找不到所谓我这样的一个长恒实体。第五个首先看到要素，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些要素呢，它是依缘而升起，不是以创造神为原因，并了解呢，由缘起而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流转，消除了对轮回主体的疑惑。没有我从过去世来到现在世，从现在世去到未来世。那我们刚才有跟各位同学讲说佛教是怎么解释轮回主体的，所以还是再重复一下，五蕴相续，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来不去，就好像灯焰一样。第六个步骤呢，遍观诸法的无常、苦、无我。我们一开始呢能够见到五蕴就很不错了嘛，所以首先你要能够看到你是一个元素，接下来呢你要看这些元素它的无常相、苦相跟无我相，所以它有次第的嘛，先见到元素，再来看他们的无常、苦、无我三相。那杂阿含经109经说，所有诸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一向积聚，作如是观，一切无常、苦、无我，一切无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我，不因爱乐色受保持，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不因爱乐色受保持。所以你看，我这边有特别把它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我把它做不同的字体。那一般我们把这个毗婆舍那呢，把它称为内观法门。可是你看这个按照阿含经的讲法呢，就是说不是只观察自己的五蕴而已，其他的有情的五蕴呢，还有外在的器物，他们的无常、苦、无我呢，都是要观察。到这里之后呢，就是说除了自己的五蕴之外呢，其他的有情还有外在器物，他们的无常、苦、无我呢，也是要一起观察的。我们刚才是讲说你有定力，有定力之后呢，你能够看到你是一个组合物， 然后呢，你要想办法看到这个组合物它的无常苦无我。那你要怎么看呢？用缘起跟刹那来观察。缘起呢，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还有用刹那来观察诸法的生灭。透过这样子呢，能明了无常苦无我。那在这里呢，是看到了诸法的生跟灭了吗？你看，像这是不同的层次，就是说你看到诸法，已经很不容易，然后接下来呢，你能够看到它的生灭，然后接下来呢，你要特别去观察它的灭。过去诸法已灭，现在诸法正灭，未生诸法终将灭，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灭，所以呢，升起了大部位，见到诸法的过患，产生厌离，欲求解脱。那达到了这里呢，即使我们的福报可以让我们下辈子投身在帝王之家或者大富豪之家呢，也不会想要再来轮回。就是我们的福报呢，下辈子即使能够当转轮圣王的，也不会想要再来轮回。那到这个时候呢，对生命的贪爱才是放下了，烦恼也变薄弱了。讲到轮回，大家都有厌离嘛，可是我有仔细去反省过我自己，我对未来还是有盼望啊。同学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佛法的这个最修持最根本的就是出离心。那有的时候我也说啊，轮回好苦，轮回好苦，可是好奇怪，我会期待说我来世是怎么样。所以就说真正能够放下对来世的贪爱，这个其实是你要透过毗婆舍那见到这个真正所谓看到灭，就是刹那刹那的灭，好恐怖哦！所有的东西通通都灭去，一刹那之间，然后升起了真正升起了恐惧感，而真正的对它产生厌离。再来呢，持续观察无常苦无我，不再执着他们是我和我所有，如同离婚的人一样，对于非我所有的前任伴侣变得漠然无动于衷。那这就是说他用了一个譬喻嘛，离婚就好像说结婚的时候呢，看到先生和太太跟别的异性在一起就吃醋，心里不舒服不高兴，那离婚的时候就整个放下了，对前夫啊还有前妻他的行为不再有任何的情绪烦恼。这里的前夫和前妻呢，就是比喻内外诸法。你对于这些法呢，生生灭灭呢，你不再有任何的感觉，无动于衷，你不会掉入他这个，你不会陷入你这些，陷入到这些诸法里面。再来就是见到，见到的内容呢，是彻见四谛，体验到诸法止息的极灭相。就说前面你做了很多观察，可是你会达到几个刹那呢？你是感觉到一切的极灭，然后呢可以断烦恼。再接下来呢是证四种果，那每次证果之前呢，你都是重复前面的止观步骤。比如说现在假设是一个须陀洹果，那它要证四陀洹的话，它就是从前面的这些止观步骤再来重复。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谢谢大家。